那所以当时在这个漫画审查制之下呢，这些漫画台湾的创作漫画家就开始想说，好，那我们转行好了。所以有一些漫画家运气比较好，就开始转行到报纸上去刊登漫画，就跟这些外省的漫画家抢夺地盘，但他们仍然比较不去画这些政治漫画，就画一些单幅的这个或者是这个故事的四格漫画。那有一些漫画家呢就完全的转行，比如说像陈海红，他就转回了插画界，就比如说帮人家画插绘小说的这个插图或是画封面。那刘星清是难得他一直在画漫画，而且他的漫画其实他画的最著名就是大神婆与机器人，大家可能在场的人有看过。但他画机器人的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也被漫画审查室的审查员刁难，就说机器人怎么可以，怎么可能有机器会讲话然后会思考。但后来这个作品还是过关了，所以他是难得仅存的一直画到1980年代的一个漫画家。好，那像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当然后来刘星清他因为有一些压力，有漫画审查室的压力，所以他后来他也不画，他就转行去当发明家。那这个徐麒麟他就是他在受到日治时期的教育，所以呢他后来觉得画不下去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讲说，诶，那你要不要用你的日语来当日本导游。好，那徐麒麟就觉得诶，那好不错啊，好像日本导游还蛮赚的，所以他就完全脱离了漫画这一行哦。那当时有一批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些漫画家跟漫画家的助手们，这一群人他们就没有作品可以画，然后又画了没有办法赚钱，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些流浪的人士。好，那这时候刚好就到了1970年代，是日本的动画业开始兴起的时期哦。所以当时日本的动画产业就有一个这个大南一郎的这个先生，他就刚好跟这个台湾的影人动画、影人广告的这家广告公司是有认识的。他就跟这个广告公司说，我们需要动画的这些下游人才，就是帮我们上色啊、描线的这些人才。那你们有没有人可以连比较便宜，比日本的劳工便宜的这些人啊？这个影人广告呢，就把这些曾经画漫画又失业的助手或漫画家，就拉到了台湾的日本的这个动画产业里头。所以台湾一直到1990年为止，是日本动画产业加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工国。到了90年代之后，逐渐的被这个工资更低廉的韩国还有这个中国取代。但是台湾一直在这个整个日本动画加工业的名声一直还是不错的，就是口碑不错。好，那我们可以再看到说，其实在当时197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说1960年漫画审查制施行。好，然后呢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更严苛的日本影视文化禁令哦。也就是从1972年这个台日断交之后，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文化的掌控比1950年代、60年代来得更严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9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他需要日本对他的国际上的支持，所以他虽然反日，把日本形塑成一个凝聚所谓中华意识这样子的一个敌人，可是他在明面上他还是说，好，我们跟日本其实是有邦交的。但是在台日断交之后，其实他透过比如说爱国电影的这个制作等等的，把日本敌人这样的一个反日形象更加塑造起来，透过反日的形象来凝聚一个所谓台湾内部的这个民族性。好，那所以当时在1972年之后，他对于这个日本文化的掌控就更加的强烈。比如说电视节目你当然不能播日本的节目，而且你里面不能出现日本的任何风光，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北海道拍摄北海道的风景，如果不小心出现一个招牌上面有日文字，这个画面就要被剪掉。你如果动画或者是电视里面出现了日籍演员，不行超过半数。你如果不小心出现了比如说是这个合适的房屋或者是合适的衣服的镜头，也要被剪掉。所以这可能可以去解释为什么一休和尚在台湾始终都没有正式在电视上播出，因为一休和尚如果你把合适的寺庙把和服全部剪掉，可能只剩下那颗头。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日本文化禁止令，所以让这个一休和尚可能不能够播出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所以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对于日本的书籍有非常强烈的限制，他们把日本书籍跟其他的西洋、欧洲、欧美的书籍全部分开来。然后呢，在日文书籍有特别审查之下，它分成四类哦，就是你要是跟科学相关的，那就可以进口；跟基督教相关，因为宋美龄跟蒋介石信基督教，所以你可以进口。但是如果你是跟赤色相关、黄色相关，绝对不行，就不能有色情，不能有这个共产思想。再来，如果你是文艺娱乐，就是你跟编织啊、煮饭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电影资讯相关的话，就有审查人选择性的进口哦。所以当时对于日本文化，他们是把日本文化当成是一个敌人，也就是一个凝聚内部这样子的一个敌人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关于日本的所有的线索在文化作品中都必须被剪除。所以当时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大概在1969年之后，台湾的这些漫画出版社，他没有漫画可以，没有台湾漫画可以出了。好，所以他开始想说，诶，那我们在早期，在1960年代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进了一些台这个日本的翻译漫画，所以他现在就想，好，那我们就开始大量的送审好了。日本的漫画量非常的多，不像台湾漫画，因为你画的人比较少，所以你能够去送审的数目究竟还是有限。日本翻译漫画成本又低，又没有著作权的观念，根本不用去买它的版权。然后呢，它量非常非常多，我乱弹打鸟，100本送出去只有20本可以过吧。好，比如说像东立出版社，当时呢这个好小子，就是他本来一开始他们这个出版社创立的时候呢，都创业维艰哦，大家都觉得啊，他们这个出版社可能撑不下去了。可这时候呢，这个作者他这个出版社的老板他非常非常喜欢千叶彻迷的这个漫画好小子，就我是铁兵。他有一天就到了这个书店以后，就看到这部作品，他就想啊，好吧，这个好死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还有我很喜欢千叶彻迷的作品，他就把好小子把它盗版翻译成台湾漫画，台版漫画。当然这个时候他是不能够写任何的作者姓名哦，所以这个漫画他没有写作者姓名，而且他里头的角色也不是原来那个铁兵的名字，他改名叫什么？林峰，对哦，你好熟哦。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他当时这个出版社，就东立出版社，就因为他出了好小子这部漫画，结果大卖，卖到他都觉得啊，原来可以卖成这样，于是他们开始积极的出版日本的盗版漫画。所以日本翻译漫画在70年代开始就取代了台湾的自己的创作漫画，开始大量的进到台湾来。然后呢，当时这个东立漫画的出版社的这个老板，他本身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画漫画非常有名的这个范义南先生哦。但后来他也曾经尝试再度再提笔画漫画，但是第一个是当时台湾已经接受了日本漫画的方式，再来呢，他已经很久不画了，所以他后来虽然在他自己的漫画杂志里想要重新来刊登他的作品，但发现他画不出来了，于是他开始就好吧，那我们就全部来做日本翻译漫画好了。所以整个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之后，整个台湾的漫画市场是被日本漫画给这个掌控住。但是当时因为在整个日本文化的禁止令之下，当时的日本漫画里头所有的日本姓名，包括作者的姓名、角色的姓名，全部都不能出现日本名字，和服通通都要涂掉，日式房子要涂掉，木屐要涂掉。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时候画的漫画突然有一个人的脖子然后不见了，就一颗头，然后下面连着一个感觉就非常潦草的笔，你就知道这是因为他头只有脸留住，然后头发涂成这个洋式的头发，然后衣服呢就涂掉，很显然就是改成西装。他本来明明就这个脉络来看，在江户时期的初年应该不可能有人穿着是西服，但他就给他穿着西服。好，而且当时我们知道说他要求这个当时的台湾人要有战斗的精神，所以当时的男生是不可以留长发的。但是日本的漫画里头常常出现长发飘逸的男生，所以你有看到常常会出现那个男生就前面是长发，前面是短发，然后耳朵不见被涂掉了，然后脖子也不见，下一张他可能头发是到这个 景子，因为那个图的人不同，所以它的长度不确定，而且搞不好一小不小心图就把后面的背景也涂掉，就发现这个人长在一群的树当中，在他旁边有一圈亮光，就白光，所以四周都没有东西。好，这就是因为涂的时候没有涂好。所以当时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漫画作品，可以留下他们把日本漫画痕日本的痕迹给涂抹掉了这样的一个线索。如果现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中仑图书馆，台北市立中仑图书馆，它的那个特藏区有很多当时这个从1960年代的漫画到1970年代的翻译漫画，这些漫画也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被涂抹的痕迹哦。好，那可是因为日本漫画如此的走红，所以让牛哥这个台湾的这个外省人漫画家非常非常的愤慨，他觉得凭什么？所以他在1984年，他在1979年、80年、81年的时候，他开始举办很多这个漫画清洁运动。他在82、84年的时候就借了当时的画廊或是百货公司，就举办展览。这个展览内容是什么？是这个色情跟污秽的日本漫画的图像，就把当时他认为是色情的这个污秽的日本漫画就把它展览出来，说你看你们国立编译馆不是要审查漫画吗？怎么可以这个让台湾漫画都这个没有办法出然后就让这些色情又肮脏的日本漫画出版出来，我们不是要反日吗？好，所以这就是牛哥发起的这个日本这个就是个漫画清洁运动。而这个漫画清洁运动其实它针对的对象是日本漫画，不是台湾漫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致上在当时所有跟日本有关系的线索是全部都被消除掉，但是台湾的这个民间社会里头对于日本文化其实有某种程度的亲近性，从日治时期开始的这个漫画概念其实是一直流传到经过1960年代的台湾武侠漫画，到1970年代之后的日本盗版漫画一直都存在，即使它在漫画中的日本线索是被抹去掉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漫画清洁运动。它在1982年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就是在今日画廊，它举办了一个这个色情跟污秽的日本漫画的这个漫画活动。这个漫画清洁运动它最主要是他把日本这个要素提出来，而他会把日本要素提出来，因为牛哥跟当时的这个政治界的人关系非常好，所以当时这个活动举办的时候，所副总统谢东敏、行政院长孙运璇这些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僚通通都来支持他，就说你看我们都来支持你，的确日本漫画是污秽的，是肮脏的。好，那当时甚至连艺文人士，比如说像博洋、白景瑞跟李行这些，曾经像博洋他曾经受过漫画审查是迫害人，他也出来支持牛哥的活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漫画清洁运动它的对象是针对日本漫画的日本两个字，其实它不是针对漫画，所以这些艺文人士他没有意识到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管制，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它其实文化都是可以自由在台湾流通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这些艺文界的人士跟国民党的官僚都来支持。那国民党的官僚来支持这个运动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就是漫画清洁运动它针对的是日本漫画，可是它的对象是国立编译馆，它就是告国立编译馆说你们这个国立编译馆都没有好好审查，所以你都让日本漫画拼命的出现。好，然后当时国民党的这些高级官僚都来支持他，所以国立编译馆也紧张了，他就开始发表了很多次的声明啊、抗告啊，就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个都是出版社他们自己去影印那个漫画审查的执照，然后贴在书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通过它。当然这是有啦，有些 case 是这样。然后他有说那个都把作者名字涂掉，所以我们又不知道他是日本漫画，你怎么这样随便怪我们？好，所以国立编译馆当时就跟这个牛哥产生了非常多次的冲突。可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当时是支持牛哥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国立编译馆他也开始皮皮挫，所以他开始审查过关的数量就逐年的减退，所以到了大概1986年、87年的时候，有一年的时间，台湾除了乌龙院、除了正问的漫画之外，整个市场上几乎是空窗期，日本漫画不能进来，台湾漫画的作者经过审查制的断裂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创作出来，所以这一年的时间大概是一个空窗期的时间哦。好，那当时这一年1987年这一年的时间几乎是日本漫画完全绝迹，然后 1987年这段时间就是乌龙院或者是正问的漫画，再来就是像是这个以都市漫画，像朱德庸的这个都市漫画，但是我们看到当时整体的漫画来说仍然是以中国意识为主。比如说乌龙院，它其实是一个以中国架空的中国背景做这个故事的背景。那像正问的这个作品其实都是大概是水墨画式的漫画，然后也是以中国的这个场景为主。好，那庄子说啊这些的就不用提了。好，所以当时整个市场上的台湾创作漫画，你好像似乎一定要跟中国取向相关，你才能够获得一个所谓文化上的正当性。1987年解严之后，并不是解严了漫画审查制就结束了，所以一直到1988年的时候漫画审查制才废止。好，废止之后就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漫画杂志，这些漫画杂志开始积极的就刊登一些台湾漫画的作者的作品，像是比如说是周末漫画、欢乐漫画或者是新奇漫画等等的。但是这些漫画杂志创刊的同时，日本漫画的盗版漫画也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开始重新出版到市场上，而且当时因为没有著作权的观念，所以当时都是盗版漫画。那这些出版台湾向来一直出漫画的这些出版社，他们就做一个很神奇的方式，日本的漫画杂志是每一个出版社有一本或两本漫画杂志，然后呢这个杂志都是有一两个头牌，然后有一些小牌，有一些中牌，然后有一些小牌。这些台湾的漫画杂志出版社，他就把每一家出版社的头牌的漫画通通都抓进来，然后就把它编成一本杂志，比如说《童年快报》《少年快报》，就狂卖到最高的册数是20万本。所以当时的日本翻译漫画的卖量非常非常好，而相对于同时的新奇漫画、欢乐漫画这一些台湾的本土漫画，反而卖量非常的差，而且大概都经营到不到一年或两年，甚至有几个月就下台一鞠躬。所以当时整个台湾的漫画市场是以日本漫画为主。那之后接下来就台湾漫画虽然它尝试比如说有龙少年、新少年这些本土漫画杂志试图想要重新的开创出一个台湾漫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时代哦，但是后来到目前为止，就是台湾漫画整个漫画市场仍然是以日本漫画为绝对性的优势。好，然后港漫大概占一小部分，台湾漫画比港漫又再占小一点。好，这大概是我们讲到整个漫画审查制它所这个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风潮。所以漫画审查制它很大在整个台湾漫画上的这个创伤，就在于他把1960年代的这一群漫画家的创作在1970年的时候把它咔掉了。所以1970年代的时候的台湾漫画几乎这些漫画家都转行，所以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在台湾漫画界出版的这个漫画，它其实是同时期的日本漫画，而不是台湾漫画从1960年代之后开始逐渐延续下来的创作。所以这一段时期下来，在1970年代这段空窗，然后到1980年代，读者开始接收的都是日本漫画的表现方式。所以当他在重新在80年代末，他重新看到的台湾漫画，你如果像叶红讲，他是采取196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画风的时候，现当时的台湾1990年代的读者已经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方式，他觉得看起来非常的单调。可是你叫1980年代、90年代出道的这些漫画家，他其实对于1960年代的诸葛四郎、小霞、龙卷风，他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看到台湾漫画的。所以漫画审查制最大的影响，就是它造成了这一个世代的漫画家的断裂。好，这是我们讲到整个漫画审查制的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它对于台湾漫画创作上的一个这个影响。好，那大概这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易云老师为我们带来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精彩的演讲哦。在这演讲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从战后一直到1980年代，其实在漫画这个文化场域上争斗的仍然是中国和日本，台湾事实上在这个里面是缺席的。那甚至这个缺席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弥补回来，台湾漫画家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属于这种日本型的画风哦。好，那不晓得在座各位对这样子的一场演讲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每一个人我们大概有一分钟的提问时间，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请你举个手，然后报一下姓名，然后告诉我你们的问题这样。
那个我一个心中很久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博洋那一个大力水手的漫画啊，导致他最后被关那么久。那我的问题是，画这个大力水手的这个外国人、美国人，到底他对台湾了解不了解？到底他对国民党或者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他了解不了解？这个会变成一个历史之谜呢？还是说，事实上后来已经有人去比方说询问啊，或者去研究这个过去这个历史？
因为那个大力水手漫画其实蛮早开始，就战前就有了，所以他们现在界定说，其实这个大力水手漫画其实是比较非政治性的。但是究竟那个作者当时对于国民党政府有没有理解，是没有人去问他就过世了，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这个父子到孤岛是不是受到国民党父子的影响，其实现在没有办法知道。那他用的那个全国军民同胞们那一个其实是 fellows，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说是就是跟任何政治上的相关，这个大概是我目前知道的，所以老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回答您的咨询。
还有没有哪一位来宾对今天的演讲有任何的疑问或是评论，或是各位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看的漫画，可能不在这里面，那你也可以提出来问问老师这样子。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那个我想知道说，刚提到那漫画审查制，它里面有提到说，他把那个人名换成了中文名称，那我想知道这东西在延续到哪个时候才开始说恢复日本的翻译这样子？
大概在1980年代开始，就是那个日文字的撞声字会开始出现在画面里，比如说啊、咚、咔之类的会出现。以前都全部涂掉，70年代是全部涂掉，80年代是大概偶尔可以看到。那姓名大概一直要到90年代中之后，名字才维持原来的日文姓名。所以像那个玻璃假面，以前叫千面女郎，她的男女主角的名字之前一直什么谭宝莲，然后邱俊杰，她一直要到1990年代末重新出版成为那个玻璃假面的时候，他才把它改名回来成为日本姓名哦。所以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之后，就是新著作权法成立之后，台湾漫画开始有一个文化上的位阶，然后才开始把姓名改回来。但是作者的姓名的话，在1970年代的一些漫画封面上可以偶尔看见，比如说秋尾望都、手冢治虫，可是其他的都看不见。然后一直到90年代初开始，就会有一些作者姓名是可以放在他的封面上面，但是内容的姓名一直要到90年代中之后。
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评论啊、意见，或者你想分享你以前看过的漫画？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我小时候看的漫画大概就是充满了中文译名的那一种漫画、哦、那一直到后来90年代之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一点点的台湾画家出现，譬如说游素兰啊，就对88年中那个才新一批，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那个是受到日本画风的影响。
不好意思哈、哦、我们以前都是看诸葛四郎的。我是今天来听那个陈思梦老师的节目过来的。那我是今天才了解说台湾的漫画经过这么沧桑。那因为我的小孩是学艺术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说，现在学校不是很多很会画图的小孩，他知道台湾的漫画的过去吗？对，那这个是不是要深入学校比较快？
对，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讲台湾漫画史，可是讲台湾漫画史其实后来就发现其实都在讲日本漫画史，因为台湾漫画史其实就短短十年，只有1960年那一段时间之后就几乎就被日本漫画攻占了。那一直到现在读者已经习惯日本漫画的表现方式之后，其实你要讲台湾漫画，台湾漫画真的在市场占有率上是非常少。但是现在大概在2000年之后，有一些漫画家像阿苦这些人，他们开始把日治时期的故事拿来编转成漫画，然后开始重新想要去创作一个台湾的漫画。但他当然在表现方式上面他仍然是跟日本漫画非常类似，可他已经把故事开始从早期我们说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定要讲中国，一定要讲中国古装故事，现在已经开始把这个历史拉回到日治时期， 在讲台湾过去故事的时候，已经会回到日治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作家其实在表现上面或者在故事的取样上，他已经开始出现了台湾这样的一个意识。可是这个台湾意识在90年就在90年2000年之前好了，其实台湾这个概念是不会出现在漫画里，因为看漫画觉得这是一个消费，可是我消费我不想消费低俗的东西。那台湾在当时相对于中国被认为说它是一个低俗的概念，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在漫画里头，也可以显示出来其实台湾现在有一些漫画家他们开始尝试这样的一个创作。那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是就是有想要把这一段台湾的漫画史放到整个课程里头来讲，让台湾的这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知道曾经有一个漫画叫诸葛四郎。在我讲之前，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诸葛四郎，不知道什么叫小侠龙卷风，甚至他们不知道漫画审查制的这一段历史。对，这大概是就我现在试图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因为现在台湾很多艺术学校，那学校老师教不教这个台湾过去的漫画的这个历史，就是从日据时代直到，
并不多
。
对，而且他们讲漫画的时候，通常就很少在他们讲的漫画，其实比较偏是艺术类型的，就像漫画造型设计、笔触等等。其实他们讲漫画史的时候，反而不会去想到1960年代的那一段漫画历史，或是不会去强调日治时期的漫画史。他们开始强调漫画的创作，或是历史，他们可以延续到比如说远古的山顶洞人的那个洞里头的绘画，然后从那个发展开始讲所谓的漫画是什么。但是台湾的漫画史这一段过程其实一直不是台湾漫画界的主流，而且在研究上面因为很多资料都没有了，就像1960年代的那一些审查资料，50年代的漫画几乎是除了东方少年之外找不到。那60年代很多漫画现在就是靠中文图书馆的一些那个，可是像比如说一些公文啊或那个就找不到了，所以你也很多比如说当时漫画审查的这些人员是怎么在审查漫画的，你也没有办法去问到，所以很多那些历史过程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追寻到，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些就是后人的回忆录或者是一些资料里头去看说当时他们是怎么样的经历这一段历史，比如说老的一辈的漫画家。
李教授，你提到老一辈的漫画家，我一直也是想对那个叶红甲哈，因为我也是跟那位朋友一样，都是看诸葛四郎。叶红甲他为什么会想到去画漫画？就是他的成长背景哈，或者他的这个学养成的这些的教育，到底有什么让他会走上这个非常特殊的一条道路？那叶红甲先生有没有留下什么他的传记，或者说口述历史，或者怎么样这一方面的文献，可以让我们去追索？因为从诸葛四郎那种小说什么哭铁面啊、笑铁面啊等等，这些对我来讲，就是在那个时代哈，也是要相当丰富的想象力，他才能够做到，才能够想出这么样的故事。那你刚刚似乎是说他并不是抄袭日本，或者并不是来自其他的这个模仿，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所以我对他的那个学经历的那种背景非常的好奇。
叶红甲他现在跟他的那个口述历史相关的，就是之前有一个忘了是哪一本，就好像一个杂志，又是还是什么杂志，他们就是有一本是专门对台湾的艺术家的访谈，然后那个里面有好像两页到三页对叶红甲的访谈，然后对于他的那个史料记录大概就是这一些，并不是很多。那他为什么会画漫画？他在他的那个回忆录里是讲说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然后他当时又结识了那个新高集团的那一群人，然后那一群人里面像这个陈光熙还是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就是他们那一群人有其中有两三个是在那个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接受日本的那个漫画函授课程，然后也在台日的那个台湾日新报上面有刊登他们的作品，所以他认识了这一群人之后，刚好在1950年代他在这个就业的就要进入就职市场的时候，这个 漫画，诶，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这个漫画大王这本杂志出刊了，所以他们提供他这样一个机会，说你要不要来画漫画。所以那个他第一篇作品就是诸葛四郎，就诸葛四郎就大卖，所以他就进入了这个领域。然后后来他在那个1960年代就大红，然后就成立了，因为他觉得都让出版社出赚那个钱他很不满，所以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红甲出版社，然后就开始广收弟子。而且他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是从漫画大王出身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用连，他是连载出身，不是像1960年代的漫画家，是一开始出道他们就直接是画单行本，所以他的那个漫画的格数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他运用了当时，比如说他学习了很多当时算是比较新颖的，像手冢治虫他在战后以来的一些漫画的技巧，像是效果这个集中效果线，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头上冒泡泡生气的这些表情符号，其实都是跟当时日治时这个当时的战后日本漫画最先进的这个漫画表现方式是同步的。但是他比较可惜的是，他到60年代之后，可能因为他人走红，然后稿约非常的多，所以他在60年代时候，其实他没有在跟同时期的日本漫画有同样的这个对于漫画的发展。他回到了，我们说其实60年代的漫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当时的台湾漫画它的表现方式其实是回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的漫画表现方式，就是它是三段式的表现方式，跟1950年代连载型一页有六格八格这样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叶红甲他在50年代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是跟当时的日本漫画一样，就是一页里头有六格到八格。可他到了1960年代，他跟他的弟子所出来画的漫画其实就是回到了战前的三段式的表现方式，格子变少了，然后呢这个表现的比如说表情符号、撞声线、视觉效果等，它也不再重视。所以这个跟当时整个60年代台湾漫画的画风是有关的。所以60年代它强调画风就是漫画一格就好像是一个舞台，所以你看到舞台就是我们是正面平视舞台，没有所谓的仰角啊、俯角啊或是远近度。可是在50年代的那个叶红甲的创作里头，其实已经开始稍微有镜头的改变，但到60年代又反而变少，格子变少，然后表情变少，这些可能跟当时整个60年代所习惯的漫画表现方式是有关的。那他后来到70年代的时候，他是少数一直支撑下来想要继续创作漫画的人，但是因为当时整个环境已经不容许，所以他后来到70年代他的红甲出版社就不能再做收掉之后，他其实大概是靠他太太在赚钱养家。那他后来就是他的回忆录里头就是说，他有一次就住院，然后他的小孩在之前都一直跟他讲说，爸爸你是不是坏人，因为他们隔壁班的同学在看叶红甲的诸葛四郎被没收，然后老师就说坏孩子才会看这个，叶红甲是坏人，所以他小孩就哭着回来说，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坏人。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他有一些受到冲击哦。那他有一天他就住院了，就住院的时候那个医生就突然跑过来跟他讲说，你是叶红甲先生吗？我从小就是看你的诸葛四郎长大，然后请他在那个漫画上签名哦。他就说啊，他终于觉得他的漫画人生其实是有这个贡献的哦。那是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头讲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他终于觉得他不是坏人了。而且当时很多医院其他病房的人都来说，诶，这个是叶红甲先生，就是画那个诸葛四郎，我们从小都看他长大，所以他就觉得很高兴。然后到大概是1989年还是90年的时候，联经出版社就跟他就是商量说要重新出版他的漫画。那他说其实抱了很大的就是很大的那个期待，因为他其实之前在88年漫画审查是结束之后，他有尝试再去出版社投稿，可是出版社看到他的画稿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这个画风其实已经现在读者不可能接受了，因为你画风太老旧了，所以我们不能刊登你的作品。所以当时叶红甲其实他就抱着那个他的画稿，然后跪在那个出版社的大门前面就痛哭流涕哦。那他的太太就非常心疼这一段，所以后来那个联经出版社要帮他重述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期待，可是联经出版社后来出这部漫画非常的不卖，然后联经出版社也觉得他们是尽了他们历史的责任，所以后来叶红甲算是他后来抑郁而终，就他的漫画生涯一直没有办法从1970年代就一直没有办法重新再起来，这可能是他就是他其实是蛮悲剧的一个人生。那他的光辉时期就因为漫画审查制的关系整个都毁掉了，对，所以他现在的历史资料其实是相当少，这是比较遗憾的。 更遗憾的是，像是那个陈海红，他画那个小霞龙卷风，然后非常红，然后还有陈定国。可是像陈海红，他自己画了非常非常的作品，可是他完全不 care， 所以他的作品后来那个有一个就是研究漫画的那个洪德林先生，他去找他，然后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当时的作品可以给我看？”他说：“哦，昨天就请那个收破烂的把它卖掉了，因为太占空间了。”然后那个研究者洪德林就非常非常的难过，说你怎么可以把它当破烂卖掉？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多那个他自己的那些作品都没有被保存下来，只有后来时报在1984年的时候重新帮他出那个小霞龙卷风，那其他的作品其实很多都找不到了。
啊，老师，我大概是跟那个陈老师是同一个年代的啊，也是看诸葛四郎跟那个真平啊。这些长大的啊、哦，那我是真的是想了解一些漫画，因为等于是在做以前的一些回忆了啊、哦。那所以我今天来听这个，主要也是想要弥补一些已经忘掉的一些事啊、哦、的那个记忆啊、哦。那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老师一下，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个漫画家都各有他的特色，只要你看到那个漫画就知道他是谁。哦、比如说像陈定国画的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叫梦丽君、哦、还有台湾民间故事啊这些的、哦、那叶红甲主要就是真个诸葛四郎，那刘信清就是阿三哥跟大沈伯夷机器人这些嘛、哦、那另外有一个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东方少年所连载的一个叫天王夜胆，一个姓洪的那个漫画家，刚才老师里面都没有提到红什么，坦白讲我不记得了，但是他比较有名的就是天王夜谭跟那个那个阿拉丁的神灯啊、这个他的漫画就比较属于那个阿拉伯世界的那个的画风。那我是不知道他是幻译的呢还是那个，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是那时候就是说他的漫画很多就是跟阿拉伯有关的这一方面的啊。那不知道这方面老师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讲到大力水手，在我印象中的大力水手好像是美国的一个菠菜罐头的那个广告的广告变成卡通影片嘛齁、哦、在我印象中好像看到了大力水手那个，但是在我小时候坦白讲我不记得我有看过大力水手的漫画齁、哦、我只记得说我看过大力水手的卡通影片啊、大概是这样子，谢谢。
那个大力水手他其实就是一个人，他吃菠菜然后就会变得非常有力，然后就每天来救他的女朋友，然后跟那个恶霸布鲁托先生打架。他最初是漫画，但他有被改编成动画，然后大概60年代70年代他的动画也非常非常的红，所以的确他是就是那个听说因为这个动画的关系菠菜卖得很好，美国小孩很爱吃菠菜，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但我现在也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我不太确定说是不是真的有这段故事哦。那个东方少年那个阿拉伯那个，我真的因为我东方少年只有全部就是那个国家图书馆有的，我把它借出来全部翻一遍哦。但是因为当时我刚刚有讲，就是说东方少年它其实很多的作者名称其实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日本的漫画或是台湾的漫画，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地下都市他写海马拳击，然后还有一个名字非常非常像台湾人，他写王石谷看起来应该是中文名字，然后名字取的也很像真的人名字，不会像有一些名字你一看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人的名字哦。可是问题是那个王石谷他的画风就是他前一篇画的非常非常美国漫画，就是那种比较写实然后非常壮硕有肌肉，可是他第二篇又画了一个非常日本式的漫画，就是他两个画风之间差异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不确定说王石谷这个是不是一个人，还是说其实当时的编辑他是创造了一个名字然后就把这个名字安进去作品。因为像比如说海马，我们刚刚看到他画地下都市，可是另外一篇手冢治虫的作品他也把他就是另外一篇是大洪荒时代，他也把他安上说是海马画的，所以海马这个其实是他们出版社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名。所以现在东方少年里头很多漫画是我没有办法去确定说他究竟是不是台湾人，所以我现在能够确定就是大概是那个 陈定国是台湾漫画家，那我不确定说你刚刚讲那个会不会是弘毅男，因为弘毅男他也就算是后来在王子一直有刊登的一个作家。
我确定他是应该是属于不是台湾人就是大陆过来，因为他本身我印象中，因为他我是新竹人啊，他本身娶的老婆是新竹人，就是我家隔壁，所以我从小那时候跟他女儿啊，其实也是玩伴呐、啊，所以我印象中他是台湾人没有错，只是因为我大概在一两年前，我也突然想到这段往事，所以我曾经在 Google 搜寻里面就打写一个红，然后打天方夜谭，坦白讲都找不到了，所以可能所以我刚刚我坦白讲，我今天来我很希望是有看到他的名字，可是一直没看到那个就是天方夜谭这些哈，所以我才请教老师说，是不是老师有这个印象？
那我下次再去翻一遍那个《东方少年》，看我能不能找到这个人的作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会，其实我不好意思。
好，那还有没有朋友？
我对漫画没有什么研究哈，但是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就是小学时候看牛哥的漫画，还有《东方少年》跟那个《新血友》。那个时候，《东方少年》一出版哈，我们就这样的。所以我在洛杉矶的时候碰到那个林显摩，他说他当年就在东方，他是有名的画家，李世杰的学生。他说当年他就在东方少年这个 full time 在那个工作哈，有一阵子。另外王思亮是东方少年的编辑，王思亮是那个日记时代很重要的这个黑色青年，很重要的作家，所以这两个，所以我就这个深深就感激他说你那时候东方少年给我们很多欢乐的时代那我想问的就是最近陈光明写的台湾文学史，好像漫画这一块他都没有 touch， 也许漫画真的没有不登大雅之堂不能登跟那个文学一点这个关系嘛很多像邱作荣他画那个莫纳鲁道这个跟那个这次的莫纳鲁道关系非常深他也是，还有林无义他也画了一些台湾史还有一些应该也许你可以向陈光明写一个台湾这个漫画史然后增加他的这个文学的分量。另外就是说有没有专门做那个本土的比如说把台湾的历史人物，台湾像二八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真理大学的教授用漫画写二八史，还有一个出版社用实册写400年的台湾史还原住民的神话应该蛮多的，有没有一家这个出版社专门在经营把台湾的历史人物或者这些那个这个本土化，因为我自己出来二世纪代表现在一总共37位，非常希望说有人把它画成这个漫画给那个小学生看，否则这些历史人物几乎都没有人知道谢谢。